我们一起来读圣经。
我哋一齐嚟读圣经。
让我们读帖摩太后书第二章。
我哋读帖摩太后书第二章。
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二十六节。
我哋从第八节到二十六节。
我们开始来念。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但要远避世俗的虚谈，因为这等人必进到更不敬虔的地步。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许米乃和非礼徒，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唯有那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总要弃绝，因为知道这等事是起争竞的。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议，只要温温和和地待众人，善于教导，存着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我们要程序上一次和弟兄姐妹一同分享的题目，
我们程序上一次和弟兄姐妹分享的题目，
就是教牧领导的塑造，
就是教牧领导的塑造。
在这个塑造的过程当中，
在这个塑造的过程当中，
我们今天看的这段经文里面就提到了几个特别的事项。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经文就提到几个特别的事项，
从第八节开始一直到第十三节，
由第八节开始到第十三节。
这段经文呢特别讲到那个受苦忍耐的功课，
这段经文特别讲到受苦忍耐的功课。
但是在受苦忍耐当中，
但在受苦忍耐当中，
却是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位信实的主，
他是因为我们的主是一位信实的主，
因此所有一切的受苦忍耐都是值得的，
因此所有的受苦忍耐都是值得的。
紧接着从第十四章十四节开始，
紧接着在第十四节开始，
保罗就一连呢也用了三个不同的例子。
保罗一连用了三个不同的例子，
他用三个形象来描述、来讨论有关于服侍这个服侍的人。
他用了三个的形象来描述、讨论关于服侍的人。
他们所面对的几个重要的题目。
他们所面对的几个重要的题目。
从十四节到十九节里面。
在十四节到十九节里面，
这个形象呢是一个工人的形象。
这个形象是一个工人的形象。
那在他的主要所要处理的问题。
他要处理的主要的问题
是怎么样子面对神的话语，
是怎样去面对神的话语，
怎么样子来传讲，怎么样子来解释神的话语，
怎样来传讲，怎样来解释神的话语。
然后呢从第二十节开始到第二十三节呢就讲到另外一个形象，
然后二十节到二十三节就讲到另外一个形象。
那个形象是一个容器的形象。
这个形象是一个容器的形象。
他说这样一个容器来，要如何的面对自己？
这个容器要怎么样去面对自己？
根据这个容器本身的尊贵以及卑贱。
根据这个容器本身的尊贵以及卑贱，
他说到我们做一个服侍神的人怎么样子来面对自己，
他讲到一个服侍神的人怎么样去面对自己。
然后呢，从第二十四节开始，
然后从二十四节开始
到二十六节，
到二十六节
就有另外一个形象，
就有另外一个的形象。
这个形象就是一个仆人或是一个奴隶的形象。
这个形象就是一个仆人或者一个奴隶的形象。
那在这个形象当中所主要讨论的题目，
在这个形象当中所讨论的题目，
是他这样一个服侍的人，他如何与别人来处理彼此的关系。
他是讲到一个服侍的人怎么样去跟别人处理彼此的关系。
因此呢，这一段经文，整个这段经文里面就描述到一个保罗对于一个传道的人，他所有的心中的那股心愿。
咁呢个整段经文就讲到保罗对一个传道嘅人，佢心中嘅一个心愿。
如何塑造一个适当的一个服侍的人？
点样塑造一个服侍嘅人？
所以我们开始来看第八节。
咁我哋开始嚟第八节。
在第八节里面，保罗首先说：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第八节讲到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系大卫嘅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当保罗对提摩太讲到那个所谓受苦忍耐的功课的时候，
当保罗对提摩太讲到呢个受苦忍耐嘅功课嘅时候，
他首先呢就带他呢把他焦点放在耶稣基督的身上。
佢首先将个焦点带佢去放喺耶稣基督的身上，
但这些经文很短，
但这些经文很短，
他确实讲到，而且他讲到只有讲到两件事情，
而且他只是讲到两件事情。
他说耶稣基督呢，他是大卫的后裔，
他说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并且耶稣基督他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
并且是耶稣基督是从死里复活的那一位。
当保罗在这里讲到他是大卫的后裔的时候，
保罗在这里讲到他是大卫的后裔的时候，
他很明显的借着这个耶稣基督他的过去的这个祖先 的这个讲述，
他很明显就藉着耶稣基督过去祖先的讲述，
他要讲到耶稣基督他的身份，
他要讲到耶稣基督的身份。
我不晓得你对你自己的这个家里家族的身的过去你有多少的了解。
我不知道你对你自己家族过去有多少的了解。
有的人，我们中国人在古时候有祠堂。
哦，我哋中国人古时候有祠堂。
在这个祠堂当中呢，有的时候家里面自己有家里的这个祖宗的这个传家的这个过去的历史。
咁喺祠堂入边又会有讲到全家佢哋过去祖宗嘅历史，
所以有的人可以追溯到很远很远很远，
有啲人可以追溯到好远好远，
追溯到唐朝，追溯到汉朝，
追溯到去唐朝，追溯到去汉朝，
可以想到自己以前的祖先，
可以谂到自己以前嘅祖先。
那在这些过去的祖先当中，就似乎能够对我们自己后代的儿女呢，能够启发，能够有一些鼓励。
咁追溯到呢啲过去嘅祖先，可能对现后代嘅人有啲嘅鼓励。
尤其如果祖先是非常显赫的人物，
尤其是系祖先系非常显赫嘅人物。
但是呢，对于后代的人来说，想到祖先的时候呢，或者讲到祖先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对于别人，对于这些后代的人，也有不同的看法和不同的态度。
但对于后代来讲，有时想起祖先的时候，有些人有不同的看法或者不同的态度。
这不单是我们中国人，
不单只是我们中国人。
我见过有一个这个我曾经认识一个美国人，
我曾经认识一个美国人，
他告诉我，
他告诉我，
他说你知道吗，我的祖先，
他说你知不知道我的祖先
是那个坐那个五月花号的那个船来到美国的那个最早那一批，
是那个坐五月花号最早来到美国的那一批。
他说是我妈妈的，他的妈妈的那个最早的那一位呢，是第一个坐船来到美国的。
他说我妈妈的妈妈最早的一位是第一个坐船来到美国的。
很多时候呢，这些祖先他们的所有的行为，
很多时候这些祖先的所有的行为，
他们的作为都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更坚固的我们自己的身份的认同，
他们的作为都能够帮助我们有一个更坚固的身份的认同。
但是耶稣基督当在这里讲到耶稣基督他是大卫的后裔的时候，
但是当这里讲到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他对我们的读者所要告诉我们，就是耶稣基督他在地上确确实实是有这样一位人物。
咁佢首先话俾我哋知，耶稣基督喺世上确确实实嘅系有咁样嘅一位人物。
那如果我们承认基督是神，成为到世上来的话，
如果我哋承认基督系神到嚟到世上嚟嘅话，
那我们就可以了解所谓的耶稣基督，他是神也是人。
咁我哋就可以了解所谓耶稣基督，佢系人亦都系神。
他来世上这一遭，就是从一个高贵的神到世上成为低贱的人。
佢嚟到世上就系由一个高贵嘅神嚟到世上做一个低贱嘅人。
我们走遍全世界，
我哋走遍全世界，
几乎在所有的这个世界当中不同的文化，
几乎喺全世界所有唔同嘅文化、
不同的社会、
唔同嘅社会，
甚至于不同的宗教，
甚至唔同嘅宗教。
当我们讲到神明的时候，
当我哋讲到神明嘅时候，
通常讲到神明是往上指的，不是往下指的。
通常讲到神明，我哋系往上指，唔系往下指嘅。
没有说我相信的是这位神，这位神，没有这样说的。
冇话我系相信呢位神，呢位神向下指嘅。
因为我们所有的人在我们人一般的观念里面呢，神是那位高尚的那一位。
因为一般人的观念，神是那位高尚的一位，
而不是那个低贱的，
不是低贱的。
但是我们人在世上呢，就发现我们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但是我们人在世上发现人有很多很多的限制。
而基督当我们说他是大卫的后裔的时候，
而基督当我们说他是大卫的后裔的时候，
我们正式强调的是这位在高高在上的神，今天他进入我们人间，接受我们人一切所有的限制。
咁我哋就强调咗系高高在上嘅神，佢今日进入我哋人间，接受人所有嘅一切嘅限制。
以一个高贵的神，他成为低贱的人。
以至高贵嘅神，佢成为低贱嘅人。
但是讲到大卫这个名字的时候，
但系当讲到大卫呢个名字嘅时候，
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
喺以色列人嘅历史当中，
大卫本身，
大卫本身，
他也是他们众人所尊重的一个以色列的重要的祖先。
他也是以色列人当中尊重的重要的祖先。
他是君王，
他是君王，
也是一位在以色列人心目中是一位非常讨神喜悦的君王。
他在以色列人心目中是一位非常讨神喜悦的君王。
那既然是从这样的祖先出来的，
既然是从这样的祖先出来，
当看到第二句说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所以当看到第二句他从死里复活的时候，
再一次那个形象是一个从显赫的祖先的这个家庭，
再次给我们一个形象，一个显赫祖先的家庭，
竟然走到了地上那个成为十字架上的死囚，
竟然来到世界上面成为十字架上面的死囚。
这与原本的这个所谓的高贵的神成为低贱的人，
咁从原本从高贵嘅神成为低贱嘅人，
那一个层面是一个宇宙的层面，
嗰个层面系一个宇宙嘅层面。
那这个人类历史的层面，
呢个人类历史嘅层面，
就是从那个显赫的祖先的家庭到走到人类当中最低下的十字架的囚犯的地位，
就是从一个人类显赫的家庭走到一个十字架一个低的地位里面。
无论如何，
无论如何，
当大卫的后裔这个名称提出来的时候，
大卫的后裔这个名称提出来的时候，
表明基督的身份，
表明了基督的身份，
是从高贵到低贱，
是从高贵到低贱，
是从显赫到羞辱，
是从显赫到羞辱。
基督的身份因此呢，他指向了另外一个保罗所要强调的道理。
基督的身份指向另外保罗要强调一个的道理。
对提摩太说，你这个道路学基督的样式，就是从高到低到下的路程。
同提摩太讲话，你这个学习的过程就是从高到低，从下到这个的过程。
然后呢，接着他又讲了，他是从死里复活的。
然后当他讲到死里复活的时候，
那这个死里复活本身呢是两件事，一个是死，一个是复活。
死里复活讲到两件事，一个是死，一个是复活。
这里所表达的是基督的工作。
这里所表达的是基督的工作。
如果讲到前面的那个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讲到前面耶稣基督是大卫的后裔，
是在讲述基督的身份的时候，
是讲出了基督的身份的时候。
这里讲他从死里复活是讲基督的工作，
他这里讲死里复活就是讲到基督的工作。
他的工作包括这两件事情，
他的工作包括两件事，
他的死，
他的死，
因为在这里他为我们世人 做出一个牺牲的行动，
他这里为到我们世人做了一个牺牲的行动。
然后他的复活，
然后他的复活，
他以大能显示神的作为，
他用大能显示神的作为，
显示他是从神而来的，
显示他是从神而来的。
我们在基督教的信仰当中与很多别的宗教不太一样，
我们在基督教
很不一样，
在基督的信仰和很多宗教是很不一样。
但是在我们自己的这个最重要的节期当中，我们所庆祝的复活节，
在我们这个最重要的节期，我们庆祝的复活节，
在那个复活节的那个周末当中呢，我们竟然要庆祝两次。
咁喺呢个复活节嘅周末入边，我哋竟然要庆祝两次。
一次是受难节，一次是复活节。
一个系受难节，一个系复活节。
因为这两件事情，它基本上呢，它就浓缩了基督在世上所做最重要的工作。
因为呢两件事情基本上就浓缩咗基督喺世上所做嘅重要嘅两件事。
他为你我死在十字架上。
佢为你我死喺十字架上
面。那这件事情解决了我们世人罪恶的问题。
呢件事情解决咗我哋世人罪恶嘅问题。
所以解决了我们的身份，我们的过去。
所以解决咗我哋嘅身份，我哋嘅过去。
然后他从死里复活。
然后佢从死里复活。
他以大能显示他是神的儿子。
佢用大能嘅显示佢系神嘅儿子。
并且他的能力，死里复活的能力，要加给那些一切委身跟随耶稣基督的人身上。
并且佢嗰个死里复活嘅能力，要加喺嗰啲一齐跟随耶稣基督嘅身上。
因此成为我们。一旦进入基督的这个门下的时候，
因此让我哋一旦进入咗基督嘅门下嘅时候，
来到基督的跟前的时候呢，从此借此呢给我们力量。
来到基督嘅跟前，从此就会俾我哋力量。
神给我们复活的能力，让我们活出基督徒的样式。
神俾我哋复活嘅力量，俾我哋活出基督嘅样式。
但基督所有这一切工作里面。
但是这些所有的工作里面，
他所指出来的，
他所指出来的，
也是那个从卑微牺牲到荣耀得胜的步伐，
也都是那个从卑微的牺牲以至荣耀复活的步伐。
换句话说呢，
换句话来说，
讲到基督的身份的时候，
讲到基督的身份的时候，
是一个高贵的神成为低下的人，
是一个高贵的神成为低下的人。
讲到基督的工作的时候，
讲到基督的工作的时候，
是那个走向低下死在十字架上，
是那个走向低下死在十字架上面。
然后从此呢，基督让他神让他升高，
从此神让他升高，
在死里复活的，在这个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上面，
在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上面，
让我们能够看到原来神最终他把一切的荣耀又再归还给他，
让我们看到神最终将一切的荣耀又再归还给他。
第八节继续说，
第八节第继续讲，
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
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换句话说，这个就是福音的内容。
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换句说话，这个就是福音的内容。
福音的内容是讲到基督的身份。
福音的内容讲到基督的身份，
讲到基督的工作，
讲到基督的工作。
传福音就是讲耶稣基督是谁。
全福音就是讲耶稣基督是边个，
他是谁，他做了什么事，
他是边个，他做了什么事。
但保罗在这里呢，他说这个，但是现实当中他最重要所要提出来的是因为基督的经验。
但现实当中所以重要提出来的就是基督的经验，
这个经验是那个谦卑受苦的经验。
这个经验是那个谦卑受苦的经验。
这个不是我们平常人所喜欢的，
这个不是我们平常人所喜欢的。
我们喜欢的是享受，
我们平时喜欢是享受，
我们喜欢的是舒畅，
我们喜欢是舒畅，
而不是基督在这里所表明的，
而不是基督在这里所表明的。
但无论如何，保罗提醒提摩太的时候呢，就把重点放在那个谦卑受苦上面。
无论如何，保罗提醒提摩太的时候，就重点就放在这个谦卑受苦上面。
然后第九节呢，第九节开始就讲了第二个经验，
第九节就开始讲到第二个经验。
刚才讲到是基督的经验，
刚刚讲到是基督的经验。
第九节开始讲到保罗的经验，
第九节开始就讲到保罗的经验。
他说，我为这福音 受苦难，甚至于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他说，我这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
保罗的重点在于福音本身的能力，
保罗的重点在于本身福音的能力。
是好像是有个东西，他自己有自己的能力在那里，
好像有个东西他有自己有他的能力在那里。
他说我虽然 在服侍的过程当中，
他说我虽然在服侍的过程里面
受到了捆绑，
受到了捆绑，
也就是说，因为他被人他做监牢，所以呢他受到一些在人身上面的限制，
因为他坐监，所以受到人身上面的一些的限制。
但是他说呢，但是神的道却不会受到限制。
但他说，但是神的道却不会受到限制。
换句话说呢，面对外在的压力，我是人是受到的限制。
换句话说，面对外来的压力，人是受到限制。
但是福音没有受到限制。
但是福音没有受到限制。
然后呢，就继续就讲。
然后继续就讲。
继续讲说，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好叫他们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所以他就说，为了选民凡事忍耐，好着得着基督的荣耀。
啊，保罗说，但是我自己呢，我愿意忍耐。
保罗说，我自己我愿意忍耐。
我愿意忍耐的目的是为了让信徒能够得完全得着救恩永远的荣耀。
咁我愿意忍耐嘅目的系为咗信徒能够得着救恩永远嘅荣耀。
那你就说，可是牧师啊，这边有点怪怪的。
牧师啊，你会话哦，呢度好似有啲怪怪地。
既然是选民哦，
既然系选民，
那应该已经是属于神的人了。
应该亦都系属于神嘅人。
那应该已经得救了，为什么还要再来一遍救恩呢？
咁应该已经得救了，点解仲要再讲救恩呢？
原来在救恩的道理当中呢，我们知道救恩道理可以，也许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它。
或者我哋喺救恩当中，我哋可以从两个角度嚟睇佢。
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当我哋仲未信主嘅时候，
我们不认识神，我们是与神隔绝，我们是与神远离的。
我哋唔认识神，我哋同神远离，我哋同神隔绝。
但有一天，当我们信主了，
但有一日当我哋信主了，
所以有人介绍把耶稣基督介绍给我们，
有人将耶稣基督介绍俾我哋，
所以我们就做在人生当中就做了一个决定。
所以在人当中我们做了个决定，
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在神面前认罪悔改，
我们认我们过去得罪神的地方，
我们认我们过去得罪神的地方，
并且我们在神面前立志，我们愿意做一个改变，
并且我们在神面前立志愿意做一个改变，
然后我们借着一个祷告，
然后我们藉着一个祷告，
借着对主表达我们愿意接受他的态度，
藉着我们对主表达我们接受他的态度，
基督进入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说这个是人得救的开始，
我们说这个是世人得救的开始，
我们说我们是得救了，
我们说我们是得救了，
因为我们从此呢，我们在身上我们过去的罪恶，基督的血宝血为我们洗净一切，
因为我们过去的罪恶，基督已经为他的宝血为我们洗净一切，
所以我们在地位上面，我们在神的面前，我们算是一个得救的人，
所以在地位上面，我们在神面前，我们算是一个得救的人，
我们也承认这样的人是基督徒，
我们都承认这样的人是基督徒。
那我们教会领圣餐的时候呢，我们也邀请这样的人一同我们来领受圣餐，
那我们教会领圣餐的时候，我们邀请这样的人和我们一起来领圣餐，
可是我们也承认，因为我们还是有我们做人在地上一切所有的限制，
但我们要承认我们做人会受到 世界上面一切的限制，
所以我们有的时候还会 被罪恶所胜过，
所以有时候我们都会被罪恶所胜过，
我们也还没有这些这个无限的能力能够去经验神救恩里面所有一切的祝福，
我们都没有一个无限的能力可以经验神在救恩里面一切的祝福，
那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这样的缘故，
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继续的追求，继续的长进，
所以我们需要在神面前继续的追求，继续的长进，
那最终呢，我们会达到一个境界，
最终呢，我们会达到一个境界，
或许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
或许我们离开世界的时候，
我们与主同在，
我们与主同在，
在那里我们会经历一切所有神在救恩里面所存放的那一切的恩典以及祝福，
那时候我们可以经历神在救恩里面所存放的一切的经历和祝福，
那在那里呢，是让我们得到完全的救恩，
咁嗰阵时候我哋就会得到完全嘅救恩，
或者说是救恩的圆满，
或者系救恩嘅圆满。
也因为这个缘故，
亦都系因为咁嘅缘故。
这里说呢，是可以得着呢，在基督耶稣里面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所以就可以得着在基督耶稣里面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所以保罗在这边讲说，我作为一个传道的人，我作为一个传讲神信息的人，
保罗就在这说，作为一个传道人，作为一个传讲神信息的人，
他也鼓励提摩太，
他也都鼓励提摩太，
我们这种人呢，我们能够为着这些人 来忍耐，
我们这些人，我们可以为这些人去忍耐，
受苦忍耐，
受苦忍耐，
我们的目的是为了能够造成信徒他们完全得着救恩与基督永远的荣耀，
我们可以目的就是要造就信徒可以得着基督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换句话说，保罗说根据我的经验，
换句话保罗说根据我的经验，
就算我自己受到了外在的压力而得到了这个捆绑，
就算我自己受到外来的压力和捆绑，
神的道继续有力，
神的道是继续有力，
不会受到捆绑，
不会受到捆绑，
但是我自己有一些东西我自愿去做的，
但有些东西是我自愿去做的，
我自愿呢去为在受苦当中呢，我愿意忍耐，
就是我自愿在受苦当中我愿意忍耐，
十节说凡事忍耐，
十节说我凡事忍耐，
所以为的是要让那个属于神的人他们能够得着完全的救赎的经验以及永远的荣耀，
就是为了那些属于神的人能够得到那个救恩和永远的荣耀。
那所以呢，他说这个是值得的，
他说这个是值得的，
那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这样的缘故，
接下去从十一节开始保罗就讲到，除了基督，除了他自己的经验以外，
咁接落嚟就保罗下一节就讲到话，除咗基督，除咗佢自己嘅经验之外，
还有我们做一般信徒我们的经验，
佢亦都要讲到我哋一般做信徒嘅经验，
在这些信徒的经验以及它的后果当中，这关系是如何？
咁喺一般信徒嘅经验同埋后果，佢哋嘅关系系点样？
十一节开始说，我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失，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所以由首节开始话，有可信的话，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十二节话，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负自己。
他 这四句，这边有，这里有四句话，
这里有四句话，
每一句话都是我们怎么样，然后会有什么样的结果。
每句话都是说我们怎样，然后跟着有什么结果，
怎么样就会变成怎么样，
怎样就会变成怎样。
连续讲了四次，
连续讲了四次。
他首先讲到说，我们如果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
首先讲到的，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都必会同活。
那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生活，
当我们做基督徒的时候，我们的生活，
从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
从我们受洗归入基督的死，
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天天的，我们就要学习向罪死，并且向我们自己去死。
那我们那时候开始就要学习天天向罪死，向自己也都是死。
哎，你说牧师那个死是什么意思？
那牧师这个死是什么意思？
死的人就不再受世界上 的事物来干扰，
死的人就不会再受世上的事物来干扰。
我们有时候骂人家哈，
我有时骂人
家，说这个人是行尸走肉啊，
说我们是这些人是行尸走肉，
叫也叫不醒啊，
叫都叫不醒，
怎么样 都不会有任何的这个反应了，
怎样都不会有什么反应。
在这里讲到说，我们是如果是与基督同死的话，
这里讲到如果我们与基督同死的话，
我们的死是向罪死，是向自己死。
我们是向罪死，向自己死。
所以我们盼望我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盼望我们在未来的生活当中，
我们的心智是那个罪恶不再受，不再影响我们，
我们的心智是那个罪恶不再影响我们，
我们不再受罪恶对我们的引诱的影响，
我们不再受到罪恶对我们引诱的影响。
就算有偶然胜过我们，我们也能够很快的恢复到原来的样式，
就算偶尔会被胜过，但我们都很快的恢复原来的样式。
我们向自己死，
我们向自己，
因为我们在身上有那个所谓的老我，
因为我们身上有所谓的老我，
是那个偏那个喜爱世界，
是那个喜爱世界，
并且与神为敌的那个本性，
是并且与神为敌的那个本性。
我们需要有意识的，天天的，我们需要对他说，我们是对你来说已经是死的人。
我们要天天跟他讲话，对我来讲，我们是已经已死的人。
我们是一个死人，
我们是一个死人。
那因为这个缘故，
因为这个缘故，
这里让我们看到说，当我们是面对罪，我们面对自己是死的时候，
这里当我们面对罪，面对自己是死的时候，
我们的盼望就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就会有一个新生的样式。
我们的盼望就是我们生活里面有一个新生的样式，
好像基督死在这个死在十字架上被埋葬了以后，
好像基督死在十字架上面被埋葬之后，
到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一样，
到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一样，
基督的那个死又重新复活，
基督那个死又重新复活。
我们也盼望我们的经验，我们的属灵的经验也是如此，
我们都盼望我们属灵经验也都是这样。
我们也死，
我们也都死，
向罪向自己死，
向罪死向自己死，
然后我们也与基督一同复活，
然后我们又与基督一同复活。
也因此呢，我们要学习的是认同基督的价值观，
因此我们要学习的是认同基督的价值观。
所以我们学习怎么活，
我们学习怎样活，
在我们活的样式上面，我们与基督一同来认同，
在我们活的样式上面，我们学习同基督一同认同，
我们诚心的顺服基督的价值观，
我们诚心的顺服基督的价值观。
接着又说，我们若能忍耐，
直接就讲话，若果我们能够忍耐，
也必和他一同来作王，
也都必会与他一同作王。
保罗说，当你遇见苦难的时候，
保罗说当你遇见苦难的时候，
当你遇见一些困难，尤其在你服侍的时候，你遇见困难，
当你遇见困难，尤其是你服侍的时候遇到困难，
甚至于 在面对压力的时候，
甚至在面对压力的时候，
他说我们忍耐，
我们忍耐，
但是这个忍耐有一天会结束的，
但这个忍耐有一天会结束的。
并且呢，保罗在这边应许，
并且保罗在这里应许，
他说未来呢是会能够在做王，并且有王的责任以及王的荣耀，
未来是会作王，并且有王的责任，以致有王的荣耀。
然后接下去保罗就讲了另外一个有时候让我们觉得很困难的一个题目。
然后接着来保罗就让讲了一个有时候我们觉得很困难的一个题目。
因为他说我们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
因为他讲到说，如果我们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
那我们有时候觉得说，神你不是很爱我们吗？
有时候你话，哦，神你不是很爱我们吗？
为什么要对我们讲这么严厉的话呢？
点解要同我哋讲咁严厉嘅话？
那我今天如果已经信主了，
我今日已经信主了。
可是如果明天我心中有一点怀疑的话，
但系如果我明日有一啲嘅怀疑嘅话，
我有一点点怀疑说，万一这个世上真的没有这个神明怎么办？
如果有啲怀疑，万一呢个世上冇呢个神明点办？
或者说我有一点点怀疑，
如果我有一啲嘅怀疑，
万一就也许这个神他不是真心对待我的话，怎么办？
万一呢个神唔系真心对待我嘅点办？
有的时候在我们心里面会有那么一点点的疑问，
有时喺我哋心入边会有个一啲啲嘅疑问。
那些的疑问会不会造成我们好像应验在这里所说的，我们是不认他呢？
咁呢啲嘅疑问会唔会好似呢度造成呢度嘅所讲嘅，我哋唔认佢呢？
或甚至于有一天，也许我们会遇见那个所谓的逼迫的时候，
或者甚至有一日我哋会遇到所谓嘅逼迫嘅时候。
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在这个时，2018年，我们觉得在美国没有这个事情。
今日喺2018年，我哋觉得喺美国唔会有咁嘅事。
但是能保证呢？也许再过10年、20年，也许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碰到一个逼迫的场合。
咁啊，边个可以保证10年、20年或者我哋嘅生活嘅场合边会碰到一个逼迫嘅事情？
那在那里如果有宗教逼迫的话，我会怎么样回应？
如果喺嗰阵时有宗教嘅逼迫嘅时候，我哋要点样回应？
如果我不认他的话，
如果我哋唔认佢嘅话，
他是不是就永远不认我？好像这个经文里面所说的呢？
咁佢系咪就唔认我哋？好似呢个经文咁讲呢？
我不晓得你这个去年有没有看那个电影啊？那叫做《沉默》那个电影。
我不知道你去年有没有看一个叫做《沉默》的电影。
这个英文叫 Silence 的这个电影了。
英文就叫做 Silence 那个《沉默》的电影。
啊，如果你这是讲到在当年这个在日本在日本这个幕府的时代。
咁呢度讲到日本当年日本幕府嘅时代，
在那个时代对于当时的天主教徒有这个非常强烈的逼迫。
到讲到对当时嘅天主教徒有非常强烈嘅逼迫。
那刚讲到他们中间的那些所谓的那些信徒呢，他们是怎么样的回应那个当时的逼迫？
咁讲到佢哋中间嘅信徒点样去回应佢哋嘅逼迫？
所以也许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心中会有一点点害怕。
所以睇到呢段经文，或者我哋心入边会有一啲啲嘅害怕。
而且我们会怀疑，到底神是不是永远爱我？
而且我哋会怀疑究竟神系咪永远嘅爱我？
还是好像我们世界上的一样？
或者好似我哋世界上一样？
只要你好好的保护，好好的表现，我们就对你好。
只要你好好嘅表现，我就对你好。
你表现不好的时候，我们就不要你。
如果你表现唔好，就唔要你。
所以我觉得这段经文也需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所以我觉得呢段经文应该话就系从另一个角度嚟睇。
我们需要从第二个部分的那个所谓的他也必不认我们的那个认来看。
应该要从第二个部分去，也必不认我们，从那个认来看。
这边讲到说，他也必不认我，或他也必不承认我。
咁呢度讲到他也必不认我，或者话系必不承认我。
那我们所想到那个认或者那个承认是什么意思？
咁我哋讲嗰个认或者承认系咩意思？
如果在这里讲到那个认或者那个承认是那个永远不认我们。
如果呢度所讲嘅认或者承认系永远唔认嘅话，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前面那一句讲到我们若不认他的认，也必须是一个永远不认的意思。
咁所以讲到前面嗰个我们若不认，亦都系讲到一个永远唔认嘅意思。
换句话说，在这边讲到说我们若不认他的时候，不是那个偶然在那边心中有一点怀疑的那种事情。
所以呢度讲到我哋若不认，唔系讲到嗰个是偶然嘅一啲心中嘅怀疑嘅事情，
而是在我们心中有一个定下了一个意念，
而系喺我哋心入边定咗一个意念。
我们坚持不承认基督。
我哋系坚持唔承认基督。
我们坚持不承认在基督信仰里面所有一切对基督的教导。
我哋坚决唔承认喺基督耶稣入边嘅一切基督嘅教导。
换句话说，如果我是一个拒绝基督的人，
换句话，我如果我系一个拒绝基督嘅人，
那在第十二节里面说他也必不认我们的时候，就表示基督，这是基督或者在神 的国度里面是怎么样子面对那些不拒绝基督的人。
咁十二节讲到他必不认我哋，就讲到喺神嘅角度系去点样对嗰啲唔拒绝基督嘅人。
实际上圣经已经告诉我们，
其实实际上圣经已经话咗俾我哋知，
就我们世人早就本来在神面前是属于沉沦的。
我哋世人本来喺神面前就系属于沉沦嘅，
是我们这些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人，
系我哋呢啲愿意接受耶稣基督嘅人，
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过程当中，神接纳我们。
在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过程里面神接纳我们，
就是这个缘故，
就是这个缘故。
所以这段经文里面并不是讲的是好像彼得三次不认主的那种样式，
所以这里讲到的不是好像彼得三次不认主的这样的样式。
记不记得在耶稣基督他要被钉十字架之前的那个晚上，
记不记得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前的晚上，
在那个晚上里面呢，那个耶稣对门徒讲到他会被出卖，
在那个晚上耶稣基督跟门徒讲他说他会被出卖，
彼得就讲到说就算所有的人都软弱跌倒了，我总不跌倒。
彼得就说就算所有的人软弱跌倒，我总不跌倒。
然后耶稣就预言他将会有三次在鸡叫之前，然后有三次的不认主。
咁耶稣就预言在鸡叫之前他会有三次不认主，
结果 在这个后来的过程当中真实的就发生了三次不认主的经验。
咁后来在所发生的事情就真实的他是有三次不认主有这样的经验。
但圣经上面记载，
但圣经上也都有记载，
并不是说彼得那三次不认主以后基督就以后再也不认他了，
咁并不是说彼得那三次不认主之后基督以后就不认他了，
反而在他的三次不认主过去之后，
反而在他的三次不认主过去之后，
圣经告诉我们说当鸡叫的时候就提醒了他基督当时对他的预言，
咁反而圣经讲到是鸡叫之前也都提醒他基督对他的预言，
他心中感到难过，
他心中感到难过，
然后圣经说他就悔过，
然后圣经讲他是悔过，
自己离去并且单独的在一个角落里面痛哭，
自己离去而且单独的在一个角落里面痛哭。
使徒行传告诉我们，
使徒行传话给我们知，
神继续接纳彼得，
神继续的接纳彼得，
然后在彼得的在过去在使徒行传里面彼得被神大大的使用，
然后在使徒行传当中也都记述了彼得大大的被神使用。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十三节告诉我们，
因为十三节告诉我们知，
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因为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所以当我们如果也好像彼得一样失信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如果好像彼得一样我们失信的话，
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跌到了低谷，
我们以为我们已经跌到低谷，
我们以为我们已经再也没有那个所谓翻身的机会的时候，
我们以为我们自己再没有那个所谓翻身的机会的时候，
保罗在这里面他却提醒我们，
保罗在这里却提醒我们，
原来神与我们不同，
原来神同我们不同，
我们人也许对一个人他的失信呢我们感到失望，我们再也不理他了，
或者我们人会对一个人失信的时候我们感到失望就再不理他了，
但是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
但这里告诉我们知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
换句话说当我们对神失信的时候，
换句话当我们对神失信的时候，
神仍然保持他的信实，
神仍然是保持他的信实，
他仍然以他永远的爱，
他仍然以他永远的爱
来爱我们，
来爱我们，
也就是说神在爱我们的这件事情上面，
意思是说神在这个爱我们的事情上面
他是绝对讲信用的，
他是绝对讲信用的，
我们可以信得过他，
我们可以信得过他，
我们基督教所有的信仰，
在基督教所有的信仰
就是建立在这个神的信用，
就是建立在这个神的信用，
因为神赐给我们圣经，
因为神给我们圣经，
在圣经上神对我们有多多处的应许，
在圣经里面神给我们有多处的应许，
包括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包括我们成为神的儿女等等，
包括我们罪被得到赦免，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等等，
以及包括以后未来的永生，
以及包括未来以后的永生，
全部都维系在这个神的信用上面，
全部都是维系在这个神的信用上面，
我们是会有软弱，
我们是会有软弱，
我们也会朝三暮四的在那边修改我们自己的信念，
我们都会朝三暮四的在那里修改我们的信仰，
但神爱我们的心永不改变，
但神爱我们的生命不改变，
神的应许在圣经上的话语也永不改变，
神的应许神的话语是在圣经上面是永不改变，
神的心意也是永不改变，
神的心意也都是永不改变，
因此保罗在这边就好像第十二节里面所说的，
因此保罗在这里就在四十二节所讲的，
我们如果忍耐的话，
如果我们忍耐的话，
我们也必与他一同作王，
我们也都必与他一同作王，
我们一切的忍耐都是值得的，
我们一切的忍耐都是值得的，
因 你知道我们人在这个 人在世界上面，
你知道人在世界上面
很多的夫妇啊，我做牧师这么多年，碰到一些夫妇常常吵架。
是，我做牧师这么多年，好像碰见很多的夫妇他们吵架。
但有一些的夫妇呢，中间呢，中间有对 有为对这个对方呢，可能做出一些不忠实的事情，
或者有些夫妇是对对方做了一些不忠实的事情。
但你知道如果夫妇当中有一些不忠实的事情发生的时候，
但你知不知道如果夫妻当中有一些如果有一些不忠实的事情发生的话，
彼此就失去了那个对于对方的信任，
咁彼此就失去咗对对方嘅信任。
今天欺骗我，我怎么晓得再过两三天或者过两三年以后，你不会再骗我呢？
你今日欺骗我，你点知道过两三日或者过两三年，你唔会再欺骗我呢？
虽然一方面呢，一定在这个失职的那方面，他一定说：哎，我完全悔过，我完全，请你相信我，完全悔过。
所以喺一方面，如果佢错咗时候，佢会表示佢完全嘅悔改，完全嘅改过。
请你给我一次机会，让我重新建立起你对我的信任。
咁请你俾我一次嘅机会，让我重新建立你对我的信任。
那通常的问题在于说，在我们人的世界上面，
但是通常问题呢在人的世界上面，
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怎么样子能够再重新建立信任呢？
那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怎样可以重新建立那个信任？
这个不是好像考试一样的，
这个不是好像考试这样
做对50题以后呢就可以通过了，
不是好像说答对50题之后就可以通过，
过了50天，过50个月就可以完全通过，我就一定要相信你，
或者是过了50个月之后就完全通过，我一定就要相信你。
因为那个相信那个信任呢是慢慢建立起来，
因为这个相信这个信任是要慢慢建立的，
因为我们是人，
因为我们是人，
我们没有办法，
我们没有办法，
所以很多人在这方面觉得很痛苦，
所以很多人在这方面觉得很痛苦，
尤其有人会讲说，我再怎么做好像你都不愿意相信我，
好像有些人会说我再怎样做你都不愿意相信我，
但是在神面前就不一样，
但在神面前就不一样，
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
因为我们的神是一位信实的神，
神说我们就算我们破坏了他对我们的信任，
即神话就算我们破坏了对他的信任，
神仍然愿意相信我们，
神是仍然愿意相信我们，
愿意接纳我们，
愿意接纳我们，
愿意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
愿意用永远的爱来爱我们，
因此我们这一方看神的时候，
因此我们在这方面看神的时候，
我们也需要把握住这个神他所给我们的信用，
我们都要把握住神给我们去的信用。
我们今天没有很多时间继续讲到后面的那个工人的部分，
我们今天没有时间最后讲到后面工人的部分，
但我盼望弟兄姐妹记得，
但我盼望弟兄姐妹记得，
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是会有软弱，
我们在生活当中我们是会有软弱，
我们是会有一些事情我们做的我们自己都觉得不理想，自己都觉得好像很不好意思，
是有一些事情我们自己觉得做得不好理想，或者是做得觉得很不好意思。
但你记得在13节，我们纵然失信他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够违背背乎自己。
但要记得13节所说，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
我们要一同来领圣餐，
我们一起来领圣餐。
在我们领圣餐的时候，我也盼望和大家一起来思想这个题目。
咁我哋领圣餐时候，盼望亦都同大家一齐嚟思想呢个题目。
我们一同嚟祷告。
我哋一齐嚟祷告。
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想到，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有那么多的软弱，是有那么多不讨你喜悦的地方。有的时候，甚至于我们自己看了，我们都不好意思。但是主，我们祈求你，我们祈求你让这个圣经上的话语牢牢记在我们心里面。纵然我们失信于你，但是你是信实，你是可信的，主，因为你不能够背乎你自己，你爱我们到底，你永远接纳我们，我们没有任何的罪恶能够把你吓倒。当我们违背你的时候，主，我们愿意诚心的回到你的面前，求你悦纳。我们祷告奉耶稣的名求，阿门。